我简单的告诉你们一下，当你这个心情升起来了以后，你礼敬三宝是不是就起来了？起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随烦恼当中？不随烦恼。然后呢，常随佛学，广修供养，然后呢，心里面是这个时候跟法相应。总之你随便去想，随便去观察的话，十大愿望中至少五六样东西就具足了。这样好啊，想想看。所以这些地方啊，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别人可以指出来告诉你，得不得受用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如理观察思维。你只要一个念头转过来如理观察思维，那个念头就是在进出罪障、积聚资粮的时候。这是上面所说的。下面有印那个菩萨的论，亲友说云：随供巧者莫造等，自在因供善事相。就是不管那个造福相的这个技巧好也好，坏也好，巧是善巧，这是差劲啊。就是说做的是木造的、泥塑的、金银来做画的，不管真正有智慧修学的人啊，都应该好好的供养供养这个佛像。分别阿基摩说：毗基摩卢那婆由于学无学，甚总说十八种一漏无欲，无以云如等相头，岂能了知是法非法等？敢有十八异类头心摩揭陀语，自迦斯大师时乃至释迦法诸旁生中。下面是两个故事，我念一遍，然后呢讲一讲。扎世众说：居留僧大师薄牛盘后，丹藐大王领见大塔，有一工人增进两次，作事机云：金陵竖起如此大塔，不知何日来的完竣。后善臣已深深忧悔，将其公家造一金陵挂于塔上，其后感生容颜丑陋，声音爱小，声音和美，名曰善和。这是两个故事。那么这两个故事啊，这个在佛经上面出的啊，这两个故事我以前听说过，那么但是我自己啊没有看到。另外同样的，这是我看见的，我把它说一下。这个都出在闲鱼因缘经上面。闲鱼因缘经上面有一趟啊，那个布施涅王啊，有一件事情，然后带了个大军呢、从佛的奇湾精舍走过。那个时候那个奇湾精舍里边呢，有一个比丘啊在那个的读诵啊，然后那个声音的美妙不得了的美妙。那凡是走过去的人听见了以后啊，都被那个声音吸引了。乃至于那个马象，那个军队用的承载的工具的马象啊，听见了以后啊，也被这个美妙的声音啊陶醉了，其他人都不动了。那个布施涅王在后面说：那些人怎么真是不动了？就问是干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呢跑出去问的人，一听见的声音啊也不动了，是这样。就一听啊，原来听见那个声音啊，还是奇怪啊，这是干怎么一回事情啊。那是这个奇湾精舍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出家的比丘，这个声音美妙，他一听了美妙的不得了，每一个人都被他吸引住了，大家都忘记了他们去干什么去。他们这次去的是干什么呢？就抓那个昂鸠摩罗，昂鸠摩罗就紫蛮杀人，那个公安这里不谈。 那就万岛佛的精神啊，说佛陀啊，既然有这么美妙的声音啊，那从来闻是未闻啊，是希望啊能够见一见这个人啊，是愿意啊供养十万块钱。师尊就说，供养十万块钱啊，你如果是想见的话，最好你那个钱啊先供养了以后啊再看，等到你看完了以后啊，你就不再想供养了。不是，女王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大家都说，哎，这个人的美声音这么个美妙。那后来啊，就把那个人请出来，就一请出来啊，哎，这个人长得丑陋是吧？那大家每一个人看见的心里直发呕，叫他拿一个钱都不愿意。固然大家心里都懊悔的不得了。他又问了说，佛陀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声音之美美成这个样，那个长相之丑啊，那实在是啊叫人人看见了饭都吐出来。那么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以前呢90岁以前呢迦斯佛时候，那时候一个人，那迦斯佛啊，迦斯世尊呢涅槃了啊，迦斯世尊呢就是一贤接第三佛，我们释迦世尊是贤接第四真佛，那是人寿20000岁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国王啊，为那个迦斯世尊啊造塔，他准备造一个大塔，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塔。但是那个很大的大塔不要怎么办事好，而感动了这个龙王啊，那么这个龙王就来帮帮他。那个龙王啊帮帮他，告诉他，你那个周围那个城啊，东门里边那个水你只要拿出来就变成个琉璃，南面那个城里的水拿出来变成黄金，西门的变成宫啊银白银，这个北门的拿出来变成白玉，注意啊，啊那是七宝塔，庄严的不得了，大家很认真的去做。所以当中有一个每一面呢、啊、派一个大臣去监督这个事情。有一个大臣的监工啊，他马马虎虎没弄好，然后呢这个国王看着就没弄好，就把他呵斥了以后，他就埋怨造这么个大个塔，哎，这样埋怨了几下，然后呢埋怨了几下，这个他心里面就这么觉得很不高兴的一个这样子，这么个大塔呢造这么个困难，这种味道。就好像平常我们叫我们呢做那个麻烦的事情，他心里面厌恶嫌他这个味道。国王走了以后，他还是认真的造好了。哎呀，造好了以后啊，他看见啊这个塔这么好啊，他就要自己啊造了一个小精灵啊挂在塔上面，就这么一个因缘。从此以后90劫以来啊，他生生死死就长得那个丑八怪，丑得不堪。但因为厌恶。厌恶这个东西，因为你一厌恶心里面就这样，心貌就现出来。然后呢他造了一个精灵挂在那个塔上啊，这个塔声音美妙的不得了，他就是这个因缘，一直到这一次遇见释迦世尊。所以对这个佛像一点点的轻微的就会产生这样的艺术的果报，你心里面起一念的这个不对的，你就得到这个。然后呢他还是忏悔哦，啊，完了以后他还是挂了一个金铃哦。如果不忏悔的话，那一定要堕落掉。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还是释迦家同样的一个因缘。有一天呢，我们释迦世尊啊，带了个弟子啊，出去啊，经过那个城外跑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外面呢，有一群人在打鱼，那个打鱼啊，打那个。那网有大小的，最大的那个大网啊，大得很啊，要500个人呐、啊、来吐那个大网。结果那天呢，网大一个大鱼，哎呀，那个大鱼大得不得了，那个500个人吐啊就吐不动，大家喊呢、啊，就叫人家帮忙。正好旁边呢有耕田人，就一个来两个来，就找了500条牛啊，然后喝500个人500条牛，那不得叫大鱼啊，就把它吐上来。哦，吐上来了以后，发现那条大鱼啊身。各式各样的头，哇，怪头，大家觉得奇怪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那么那些人呢，大家在那儿，那么上千个人在那地方，大家就看了。那佛正好带那个弟子从这边走过，大家觉得好玩，也去看去了。那么佛当然晓得那些事情了，就叫阿难说：“阿难呐、啊，你去看看，那些干什么跑到那里，都跑到那个湖边去了。”结果一看呢， 原来看见那个湖里面抓出来这么一条大鱼啊，啊，那个叽叽嘎嘎，那个鱼啊还会叫，啊，那么呢跑到来告诉那个世尊啊，看见了以后，他自己啊也就笑了一下，然后阿难就问他，这怎么一回事？情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怪鱼吧？啊，世尊就跑过去，啊，好好好，我带你过去，啊，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湖边，跑到了那个湖边以后啊。他就啊对着这个鱼啊就喊了，那个你是迦毗利吗？啊，很慎重的问了他，你是迦毗利吗？那个鱼说是。你是迦毗利吗？是。很慎重的问了他三遍，他然后呢第三遍说，以前呢叫你骂出家人那些人现在哪里？在阿鼻地狱。那个鱼啊真是流眼泪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哦，说原来啊，在以前，那个释迦那个迦斯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外道啊，有个婆罗门，那个婆罗门呐，有一个儿子，长得非常聪明，非常清秀，在婆罗门当中啊，就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。他虽然婆罗门当中绝顶聪明，可是他父亲啊就跟他说啊，我们是婆罗门众星啊，很了不起。但是那些沙门婆罗门，那个沙门就是这出家啊，那个跟迦斯是在那个那些出家人呐、啊，你千千万万呐，对他们敬而远之哦，这些人你碰不得，就这样，你要恭敬他啊。那么他因为他父亲的遗命呐、啊，所以他始终对他很恭敬。后来他父亲死了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母亲啊，印度人的习惯也是啊，以男性为主的。他母亲啊就问说，儿子啊，你呀、啊、是这个地方最聪明的人，当然父母都以子女为荣耀。他说是的，但是啊，我对现在一个和尚嘛容他不过。哦，为什么呀？他说我讲的他们都懂，他们讲的有很多我都不懂。嗯，那么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跟他学呢？对，他要跟他学的要做和尚才行啊。那我这个婆罗门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呀、啊、假装着和尚跟他学会了不就行了吗？哎、嗯，那好，那他心里嘛不大愿意。那么他母亲的命令啊，他们呢都是有他们的各个宗教不同的习惯。你别看婆罗门还是有他婆罗门的很好的规矩的，也非常讲孝顺。那么他母亲呢一再要他这样去做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他就啊假装的要去出家，跑到那个出家人当中。结果因为他很聪明啊，学了没多久啊，样样都学会了。他想现在都学会了，他母亲要叫他学呢就回去了。那回去了母亲很高兴，哎，儿子啊，现在这样你可行了吧？说孩子不行。哎，你为什么你去学了还是不行啊？他说这个不是讲一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我是会了，这个修正可不行啊。这讲道理我是讲得过，讲修正的事情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我又是一样。那想了半天，修正可不行啊，怎么办呢？要去修正的话，那岂不是你要完完全全的改变那个婆罗门，要跟他和尚？他母亲跟他怎么说？这样，你如果下次碰见那种情况是弄不过，你根本不要跟他谈了，你就骂他，说你那是畜生，你是个象，你是个狗，你是个牛，你懂得什么啊？因为那个沙门婆罗门绝对不会跟你争，哎、啊，不，那个沙门就是出家人。福利子绝对不会跟你争的、嗯、那么他实在不愿意，那他母亲逼着他这样去做，他也没办法。然后呢以后碰见这种情况啊，看见那个出家人了，他就经常慢慢就给他骂。从此以后91戒一直渡这个大鱼，然后呢身上就是他骂过的那个头啊，一个个个渡在这个上面，哎呀痛苦不堪。然后呢他的母亲呢叫他的一直在阿鼻地狱、啊、所以当时啊大家听了以后啊，哎呀就感觉到、啊、心里面呢、啊、很难过、啊、就问世尊啊，说他什么时候啊可以啊脱出来。而我世尊说，贤界千佛一出世，我见不到他有机会能够脱出来啊，对他这么轻毁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果报啊，所以这两个公案，那么上面这两个那个是大同小异的 当然有各式各样类似的人，这一点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要千万注意，凡是碰见啊，这个真正可证件，尤其是我们皈依了以后，刚才说那个公安党的婆罗门，他还没皈依外道，但是不管他是外道内道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福田、大功德田，这个大福田当中，你造一点少少的损业的业，损就是伤害，业就是供养，就会感得无量无边的后面的一世果报。故于佛像不应说言，痴如此类啊，所以对佛像绝对不可以说啊，这个就不可以批评，就不可以批评。与他说到诸佛像等，若因妙善若量广大，不应讥毁及遮止等。那么同样的，对于佛像，这个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批评。还有别人如果造的话，我们一样的，反正不管任何理由。现在我们常常有一种情况啊，固然哦，我们坏的不可以，好的往往啊，我们是坏的嘛，固然要批评，好的还要批评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批评这个佛像，人与人间的嫉妒，人家造了一个好的佛像，
这有什么了不起？
你嫉妒是嫉妒这个人，结果呢？对不起，你伤害了自己。像这种地方啊，要特别注意。下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祖师行持的榜样，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大愚切是奉曼殊像于桌前，请观世云：此善丑何时？若妙善者，可将荣巴加格瓦数共至4000斤，足以购买。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侍者就是大愚切师啊，人家有拿来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圣像，那么他就问他的老师说：“哎，这个像你看好不好啊？假定好的话，正好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供了4000的金子啊，拿来买它。”真是怎么说啊？只证妙应之身，无数不善啊！施工是中等，喏，看见没有？哦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自证了啊！文殊师利菩萨虽然视现的菩萨身了、啊，他早就成了佛了啊！他这个身体哪有不善的？是绝对啊，是无上的、无上的世尊了、啊。但是呢，做这个功相的技术啊，那是中等。说完了以后啊，所以自定啊，把它头顶上，就是对我们最恭敬的。最恭敬的方式，这样，所以啊，这个印度人当初的习惯，拿到了恭敬的三宝东西，他一定放在顶上放一放。我现在也是，看见他们，看见随便一个什么三宝的，任何一样东西，佛像固然是放在顶上，拿到了个经本是放在顶上，所以我们现在捧经的时候啊，捧得高高的，不是随便是拿了一个书拎的怎么甩啊甩啊，这不可以，你拿得高高的。这样，然后呢，这个经本子绝对不是说睡觉的时候躺在那里丢在床上，绝不可以放的地方，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所以啊，于一切相谢如是行啊，这个对于佛宝法宝同样的。下面虽于正法4居以上应离不净，又应断除一切不净，为抵押经卷，莫以货物自托土地灰尘显处，邪妄并持皆跨越等，应其恭敬等如法宝。那么关于法宝也是这样，哪怕只有4句，他说的4句，实际上哪怕一个佛字，哪怕一个法字，哪怕一个身字，任何情况之下不要不恭敬，不要不恭敬。然后呢，平常的时候啊，我们随便处理任何事情，等如法宝啊，这个经卷等等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作为有形的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对无形的也应该如此。 所以我跟大家说，对于这个平常的是吧，这个讲经说法千万呢不要轻视，千万不要轻视啊，这个千万注意，心里面总怀着一个很恭敬。你可以自己说，我现在正在忙我自己的，我也是跟法相应的，所以我可以不去，但是不要轻视这个，自己啊要分得很清楚，分得很清楚啊。传说秦吾瓦善知色，范建有此经典来自合掌起立，后不能起，应请合掌。在传传说当中，秦吾瓦那就是敦巴政治的三个心子之一，说凡是看见任何人拿了经典走过来，他一看见马上站起来合了个掌，这么个恭敬法啊！以后老了这个站不动了，但是还是一看见了啊，就马上啊恭敬合掌。又说觉悟之我日时，由于这事不从文法，大忧惑症建议记录一词余味，暂时经书深深不忍输印，可敏不可不可，这是身心随从文法。那个都是啊大善知识的行词。那个阿底峡尊者刚刚从印度进入西藏，那西藏的最西北边陲，那叫五日。刚去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学密法的一个这个法师，自己啊觉得蛮了不起啊，也没有去啊这样去啊听从他闻法。那么有一天，他看见了阿底峡尊者的时候，那阿底峡尊者正在翻一个传记之类的。那个翻那个传记的时候，看见那个传记上面呢有一点那个齿痕啊，总是啊那个口水啊或者什么站在上面。他一看见了以后啊，心里面觉得哎呀啊，这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！那平常我们翻书的常常啊舔一点口水往翻翻书啊，这个不要，不要。这个习惯也养成功。我们翻书啊，有很多有奇奇怪怪的恶习惯。有很多人呢，天天咳嗽，那个咳嗽是非常脏的，万万不可以。有很多人呢，翻书的那个指甲嘎一来，讲有很多人呢，随便这么一来，翻开了书随便一折，这都不可以。凡是你碰见这个的，都是法宝最恭敬的方式。那么阿底峡尊者就看见了这个，一看见呢，就晓得这个人呢，一定没恭敬心。哎呀，心里想这个不可以啊，这个不可以啊。他是深深怜悯以及起的恭敬。那这地方说明什么一件事情呢？说明他阿底峡尊者尽管有这样的大尊者，可是平常心里边的进发的情况。所以这个真正的修行的一个走势，他毕竟是个修行，他一看晓得哎他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于是就听从他闻法。所以平常我们啊在这地方啊讲经说法也好，自己也心里面跟法了不相应啊，那个的的确确啊这差得远了、差得很远了。一现在这地方我们这是听人家的故事，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说我们自己也可以衡量一下我们心里恭敬不恭敬。如果你真的那个衡量的时候啊，经过这样衡量，那个时候你才认得我们自己心里的心相。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你去听经书上面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话，你就容易相应了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听他那个听的时候蛮好，听过了以后啊，你心里面啊就觉得锋芒就不相干。如果说你们能够进一层仔细去观察一下，那个心情就会不一样的。所以平常的时候啊，处处让注意。以前用后我们不知道，以后晓得了，总要养成习惯。不是说等到你进佛堂，进佛堂来不及了。进佛堂，因为你的心里面呢是什么？是染污，很强烈的染污性在这个地方。跑进去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这个习性很厉害。必定是你听完了以后，马上心里就提起来啊，把刚才这个道理提起来观察一下，说我心里面是什么个状态呢？然后呢，经常观察思维，因为你经常观察思维，所以你跑到相应的地方，或者进佛堂，或者翻开经本，那时候你会认得你自己的心相，认得了自己的心相，一对比一下，然后你再看一看那个公案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衡量得出来，那修行人他 在任何情况之下，它就有很不一样的自然的修行相应的这种行为，所以举手投足之间呢，自然不一样。这个差别就在这里，否则的话，始终我们只是嘴巴上面讲讲是有的，实际上的内容细论，实际上的内容细论。其实这个事情啊，不仅仅是佛法，世间也是如此，世间也是如此。所以人家说行家有没有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这句实话啊，你真的识货的人呢、啊，一动啊，随便一来，哎，他晓得，嗯，是真是假。那我们现在修学发展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你只要了解了，照着去做，那个时候你很容易啊，能够辨别得出来。你有了这个情况，然后你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才有机会找到啊、哦，这个是否善知识。要不然我们始终外面在空转，现在不是没有善知识，你怎么认得他？问题在这里。下面看鸭肉啊，一云呢，我等欲发人乎玩杀无所不作，然不见法界法师者是坏慧因。这个话，这个祖师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说先说下面的，要了解啊，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，真正重要的一切都是什么什么。从忏悔一障积聚资粮来，我们所以差的话就是啊，资粮一点都没有，一障很重。那么要想做这个干，怎么做法呢？忏悔就是以前错了，积聚一定要从恭敬对方开始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现在假定你说你不能恭敬的话，这个什么不但是不是积聚，而且破坏修学法最主要的慧。所以你对法跟法师不恭敬呢、啊，是坏慧的因。你种了这个因，将来一定感到预期的果报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痴痴呆呆就是已经感了这个果，你还不努力啊，还有什么希望？而实际上我们努力吗？不努力。什么状态呢？欲发人乎玩杀无所不作，就把它听啊，就把它随便，哎呀，有课可听啊，就听一听。那个课还逼着才来听啊，如果不逼着的话呢，最好在那睡大觉。你怎么可能修佛法啊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下面又说：现在愚蒙啊，如此易作啊，像我们这样的愚痴已经太多了，已经太多了。假定我们再不努力的话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只有一条路啊！我们所以现在爬不上，就是这个恶业太重啊！所以真正重要的要，实在要好好的努力啊！啊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是的的确确。啊，就眼前最近呢、啊，我在这地方，一方面看见有几位同学、啊、还是、啊、大家懒懒散散，很可惜，很遗憾。但是大部分呢、啊、非常努力，我看了非常赞叹，非常欢喜。是吧？说莫更作皆欲此之因啊，这是教出我们呐、啊，千万不要再造再结这个欲此的因啊。这个欲此的因就是什么？轻视不恭敬。若欲故此，更有何能啊？如果我们再欲本再差一点呢、啊，我们还能做什么呀？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辛苦万分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感觉到爬不上去了。明明佛那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佛堂里边，我们看见就是个木头，我们看见几张纸，那就是我们的浴池啊！明明这是最恭敬的大敬田，最大的大功德田，我们有了这个田，就没办法在这个田里面增长一点东西。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还觉得看得见了，而且我们呢还有机会去成事，所以一定要趁这一句好好努力啊，好好努力啊。所以这句话若更于此的话，那是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